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耶利米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耶利米书》。《耶利米书》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十二章，这一章讲到先知因为看见好人遭遇患难，恶人反而得势，而国家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，还每况愈下的时候，他内心不禁对神发出疑问：为什么神容许情况如此的坏呢？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。这里说：耶和华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，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，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？你栽培了他们，他们也扎了根，长大而且结果，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，心却与你远离。耶利米说：神啊，他们的口与你相近，但他们的心却是与你远离，这是你所知道的，为什么你还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？这是耶利米的问题，也可能是你是我的问题。今天我们也许会对神说：神啊，为什么如此？为什么你会容许？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，昔日的耶利米跟大卫也没有得到答案。神容许恶人兴旺，他们的枝叶十分茂盛，为什么好像神在助长他们呢？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三节。耶和华，你晓得我，看见我，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，求你将他们拉出来，好像将宰的羊，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。耶利米问神：你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呢？他们是一般该受审判和该受惩罚的人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四节：这地悲哀，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？因其上居民的恶行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。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。这里说到这地悲哀要到几时呢？换句话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动手呢？你为什么不显出你的作为呢？神给耶利米的答案跟今日给你给我的答案，就是我们必须这样的接受，不用问什么。神说： 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，你必须信靠我，安息于我，这就行了。耶利米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你显为义，神是义的神，他所做的全是公义正直，是对的，绝对不会错。虽然人今天未必会明白，但是至终必然晓得。这是信心的接受，我们是凭着信而活的，并不是凭着眼见。耶利米单独的站在神的那一边，约雅敬是一个腐败的君王，他在执掌政权，以至于国家每天都走下坡路。神已经告诉耶利米，神是王，他查看着一切的进程。第十一章第六节说，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，又华美又结出果子，如今他用轰嚷之声，点火在其上，枝子也被折断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也引述这一点，说好橄榄树已经被砍下来放置在一边，这正是神对待他子民的作为。今天在这同一的根上，神接上了一棵野橄榄树，就是你和我。教会的根就是基督耶稣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二节形容他像根出于干地，可是他却给予人生命。神对耶利米说，我会看顾这一切，我会有我的计划，我会应付这一切的事。神的想法跟计划是耶利米不明白的，但是他可以凭信心接受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五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，尚且觉累，怎能与马赛跑呢？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，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？耶利米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不称职，但是神对他说，不要为此而烦恼。如果你现在已经烦恼，情况还会继续坏下去，到了时候你要怎么样呢？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所见的种种恶事令我们心烦，但是还有更坏的事等着发生呢，到时候我们要怎样呢？我们只能仰望神，多亲近神。神不一定会向我们详细的解释事件的始终，或者是揭露他的计划，但是他叫我们可以放心的信靠他，那就已经够了。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九节，我的产业向我岂如斑点的执鸟呢？执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？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，带来吞吃吧。神是有幽默感的，神称耶利米为一只有斑点的执鸟。本来执鸟是纯黑色的，可是现在竟然来了一只有斑点的执鸟。神说耶利米是一只有斑点的执鸟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表示耶利米是突出的，与众不同的，他不像人所期望的那样。今天如果我们站在神的一边，我们都会成为有斑点的执鸟。 这是耶利米要接受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，我拔出他们以后，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，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故土。为什么有钱的人会如此兴旺呢？神对耶利米说，我会看顾一切，事情将会这样，就是他们全都要被掳去，然而我却要纪念这地，我要将他们带回这地上。然后耶利米书第十三章又是另一个伟大之章，当人感到无望，情况极其严重危急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来到。现在神以腰带为比喻来讲到犹大，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，不可放在水中。耶利米先知并不是长胖了，他乃是消瘦了，神吩咐他买一条带子束在腰上。当日腰带的用途跟我们今天并不一样，腰带是用来将衣服梳着准备工作的，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在工作之前必须梳上腰带，那是工作的象征和记号。主耶稣在替门徒洗脚之前也是先束上腰带，然后才倒水洗门徒的脚。这里有两种的意思，一是表明他是伟大的仆人，他为他的门徒洗脚，是预备他们日后出来侍奉，可以依照和追随主所立的榜样。如果我们不是跟着主的榜样行，我们不能侍奉他。真正的侍奉就是效法主的榜样，是必须先得到洁净，然后才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。神不能用一个不洁净的器皿。然后神吩咐耶利米做一些很有趣的事，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，就是你腰上的带子，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。这是一段引起争议的经文，到底耶利米有没有真的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起来呢？我相信他是做到了，虽然这是很远的一段路程，但是在当日也有交通工具是来往这些地方的，相信耶利米是照着神的吩咐去了，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当耶利米在路面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人问他，耶利米，你往哪里去了？他就会说，哦，我曾经下巴比伦去了。你到那里去干什么？是不是想做王的使者，代表王去访问，还是去做生意呢？耶利米说，都不是的，我下去是要将一条的腰带藏起来，听见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他们必定是哈哈大笑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第六节跟第七节，过了多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。我就往伯拉河去，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挖出来， 见腰带已经变坏，毫无用了。耶利米要梳上那一条带子，但是不许拿出来洗，乃是由他一直的肮脏下去，这是很难忍受的事。相信终有一天，耶利米是不能够再忍受梳在他身上的那个腰带是如此的肮脏。然后神吩咐耶利米将腰带埋在巴比伦，作为教导以色列人的教材。后来当耶利米回去把它挖出来的时候，腰带已经变坏，毫无用了。这样古怪的行动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3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。神说，因为犹大的百姓继续不断的犯罪作恶，终于他们沦落到一个地步，是无药可救的。神要将他们赶逐到巴比伦去，做别国的俘虏。这个教训十分的深刻，虽然神用的教材很可笑，但是意义却是深远的。接着我们读13章的第16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，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，当将荣耀归给他，免得你们盼望光明，他使光明变为死因，成为幽暗。神对他的子民说，黑夜渐渐来了，你不能再往前走，因为你已经在山间迷了路。然而神仍然呼唤他们归回。接下去我们读第19节，南方的城尽都关闭，无人开放，犹大尽被掳掠，且掳掠尽尽。神告诉他们事情将要怎样的发生，他清楚说明他将要做的事是什么。让我们再读第13节，古时人岂能够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够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是不可能行善的，一切有好行为好表现的人全都是奉主的名而行的，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的，那才能够得神的喜欢。一颗邪恶的心是永远不能行善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14章。14章跟第15章是讲到被盗的子民将要遭受荒年旱灾的惩罚。到这里为止，耶利米的先知工作仍然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期间，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进入了约雅敬为王的时候。约西亚在他执政的后期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，就是他去攻打法老王尼哥，终于在米基多的地方，约西亚就不幸阵亡而死了。耶利米为此而哀悼他，因为他们两个是朋友。而在约西亚王死了之后，犹大国便又陷入拜偶像的风气之中，而且情况比以前更坏。于是神就给他们严重的警告，头一个警告是关乎旱灾的。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4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， 临到耶利米。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。这一次的旱灾很明显的是极其严重的。在亚哈之政的期间，曾经有过极大的旱灾，当时以利亚是神的代言人，而在这一次的旱灾中，耶利米是神的代言人，要将信息传给犹大国。接着我们读第十四章的第四节，耕地的也蒙羞抱头，因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。地因为没有下雨而呈现皲裂的现象，全都干得裂开了。接着我们读第五节，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。连动物也离开他们出生的，因为没有水喝，也没有食物。其实不但母鹿死亡，小鹿也死了。这一切都反映出神的惩罚，这是圣经所记述第十三次饥荒中的一次，而每一次的旱灾都是神为了惩罚他们。地土皲裂的结果是民不聊生，其实百姓的生活之所以如此艰苦，不但是因为没有雨水，更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生命的活水。神借着自然的事物来向他们彰显深奥的属灵的真理，因为这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的。耶利米先知到神的面前为百姓的罪悔改祷告。让我们来读第十四章的第七节，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，得罪了你。请留意，耶利米是将他自己和百姓打成一片，他将自己放在跟百姓同一个地位上，他并没有自夸或者是自傲，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他乃是站在百姓当中，跟他们一同承担罪孽。他说，我们多次被盗，是得罪了你。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四章十三十四两节，我就说，唉，主耶和华，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你们必不看见刀剑，也不遭遇饥荒，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没有吩咐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话。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，以及本心的诡诈。那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出来说预言，都是平安和兴旺的信息，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转的。耶利米自从约西亚死了之后，显得格外的孤单，而他也自问，我是否传错了神的信息呢？别的先知所说的是否才是正确的呢？耶利米似乎并不肯定，于是他就去求问神，神便向他保证，叫他放心，并且指出那一些都是假先知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当耶利米时代那些百姓怎样被盗，怎样退后，怎样拒绝神的信息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警惕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不要违背你的话， 不但听你的道，也要行你的道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施恩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。在这个假先知充斥的时代，许多说假预言的、假基督、假先知、假师傅，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至于受迷惑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